哦，讲得真好哈、啊，擅长的事跟喜欢的事，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分得那么清楚了哈。但是我们也往往会知道，我们很擅长的事做了一段时间，你也会烦的。啊，虽然很擅长，对不对？可是你怎么样在做擅长的事情，在不断的去激发一种喜欢它，甚至于能够更扩展它，啊，更扩展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在面对学生的问题的时候，好，因为我在跟老师们在谈话哦，其实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哦，很大的挑战，他们一中、三中跟四中，其实一中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升学的学校，好，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但是他们三中就是技职教育，啊，比较偏向这个方向。可是四中呢，就是把会运动的人、有专才的人放在那个四中，他们可能在念书上面比较不在行，可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专才，啊，所以像运动，他们就会开始去办很多的运动比赛，让这个四中的学生有机会可以去表现。那二中的学生就比较是技术啊，技职的一个教育。那一中的孩子哈，就摆明了就是要升学，他们就是要再继续念书了，继续念书。好，那我提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思考了，好，一个思考。其实人生往往啊，也许你会在哪个方向是真的很擅长，可能也是你的禀赋了，啊，你的禀赋。可是也许你往往会发现，只要这个禀赋成为你赚钱的一个职业的话，哈，我们多少都还是会倦怠吧，没错嘛，哈，多少会倦怠。好，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好做一个心情上的一个调试，心情上调试。像教书好了，你是一个教得很棒的老师，好，可是在教书的过程里面，好，会不会碰到倦怠的时候啊？会哈，啊，老师有没有倦怠过？
我自己都会以那个什么，就是说，自己专长的这样子啊，来当做自己的那个生活这样子啊，哈。所以在教书过程里面，那一种倦怠啊，应该是其实就回归到自己是对自己的那个不协调、不信任吧。比如说，当刚开始在教书生涯里面的时候啊，哈，自己的那个想法就不断的在实现，或者说想要把学生教好了，想要不是那么死的啊，而是很活的去教我教的那个化学这样子啊，哈，用很多的实验啊来带动他们啊，带他们做实验，带他们做课程等等这样子啊，哈，很活的带着他们的时候啊，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觉得蛮好，蛮愉快的。那最后会倦怠啊，哈，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的那个想法的冲突错误吧。也就是说，那是我在当导师的时候啊，哈，那希望每一个学生都照我的那个想法这样子发展。那每一个学生，如果说有一个学生如果说没有照我的想法有这样子的进步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就好像自己就感受到那个挫折了。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啊，我们想要他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他的那个规划，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挫折其实不是对别人的表现产生了挫折，而是对自己的一些啊哈想法产生矛盾之后的挫折。
哦，哇，你看讲得好清楚啊。好，所以其实在表达我们唯一的矛盾跟挫折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啊，来自于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嘛。讲到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啊，我在带课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了一个观念，后来我觉得很清楚啊。那个清楚就是，其实我们的外在感官，好，我们在看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看到的都叫做现象，它是个现象。好，什么叫现象啊？就是你看到了，你看到它长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学生很调皮，好，你看到的这个在大选的时候，好，那些状况，那些情况， 好，你看到比如说好，幸福刚刚的表达我听到了。好，各位，现象是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可是当你产生了你的判断，你的喜好分别，你开始在评论这个现象的时候，它对你就产生关联了。假如还引起烦恼，它就是问题了，啊，它就变成问题了。假如它对你而言只是观察到的一个状况，你没有起任何的反应，甚至只是看见了有一个反应来了就过了，来了就过了，我让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可是他什么时候这个现象会变成是你的问题？本来只是一个看见，可是后来它会变成问题的时候，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开始对这个现象，你开始用你的想法去判断它，啊，去分别它，甚至于还起了烦恼心，于是它对你而言就变成了问题。好，那我的这个分析是为了说，我们如何把问题还原成现象？比如说婉晴哈，那早上这个他跟我一起来嘛哈，那就提到其实孩子现在呢好容易生气哦，动不动就生气。那我们知道婉晴现在正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其实对他来讲，孩子的这个发脾气的行为哈，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不高兴，让他很烦恼。那注意听哈，他的孩子生气，婉晴认为这是一个烦恼，于是他把本来也只是一个现象，后来变成问题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变成问题？因为当我看到一个这么爱生气的小孩，我心里面起了很多很多的感觉，那个感觉特别都是不愉快的感觉。怎么不愉快呢？我跟他讲，怎么那么爱生气？怎么那么不懂得体谅？对不对？好，那其实妈妈也很辛苦，哎，还是又回到自己内在里面早就有的一种不平衡。好，那我们心里面的不平衡，所以我们看出去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他儿子在生气，好啊，你就生气啊，你生气我不生气，有没有？你生气我不烦恼。那孩子在生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现象，只是一个状态，它只是一个状态。可是我产生了很多我的批评，好，因为我内在里面也有我的情绪跟感受，我没有好好的处理我自己内在的情绪感受，所以我从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所看出去的一个现象，它很快变成是一个问题。哎，各位，它变成问题之后，再接着呢，你会想要解决问题，对不对？你想要去解决问题，而假如你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你觉得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就会一直烦你，你就一直很烦恼，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不去。好，各位，你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哈？我们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会对很多看到的东西然后马上起了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就是好不好，对不对哈？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批判比较想法出来了，于是本来只是一个现象，怎么说，哎，我的孩子生气啊，就让你气嘛，他也许也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对很多事情的不耐烦，好，那也许他自己经过了这个不耐烦过去了就好了。可是因为我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我会把孩子的脾气变成是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都在跟我要求，他都在冲着我，他都在对我做什么，所以我就很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好，解决问题是什么？哎，你要求我什么，好像我不满足你我就有错，然后我不满足你，你老是对我发脾气，你开始有好多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结果这个现象就变成一个问题了。好，那假如我把它还原成是一个现象呢？怎么说？首先我就觉得他生气是他的事啊，他生气是他的情绪的一个反应，他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他心里面有不平衡，他心里面的不平衡来自于什么？好，也许你会把它变成问题，是因为你觉得他心里的不平衡可能跟我也是有关。那假如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衡，我知道可能跟我有关，可是跟我有关的这个想法我也把它看见而已，它是一个现象， 我没有把它变成问题，大家听懂了吗？假如我把它变成问题会怎么样？我会自责。好，我即便知道我的孩子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衡，来自于他从小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可是我又把这个现象哈，他的内在的不愉快的经验，本来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没有动怒哦，我没有觉得是自责，我没有罪恶感哦，那我知道孩子内在里面的不平衡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也许跟我有关，可是我心里面没有因此而太大的烦恼，那它会成为是一个现象。可是我心里面觉得天哪，我对不起他，都是我，都是我，啊，会不会是我过去没有做好，以至于让我的儿子现在啊常常发脾气，常常跟我抱怨，我把他连接上，我把他的抱怨通通变成是我的自责，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变成这个问题之后呢，假如妈妈心里面自己也有她的一套，我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照顾我的孩子面面俱到，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心里面有我的不平衡，有没有？那我又开始一方面很生气孩子不懂得体贴，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心里面好自责，有罪恶感，有没有？问题又叠上问题。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问题难以解决，就是我们对每一个现象都有看法，都有批判，要么怪别人，要么自责，于是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它都变成了问题，通通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好，在物质实相里面出现的，我们说变成疾病了。所以其实还原过来，他心里面有很多小小小小小小的问题，可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处理，而且把每一个问题又投注了更多的负面的情绪，就这个问题会长大，有没有？养大了。可是假如我们在练习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都只是一个现象呢，这是什么意思？都只是现象，就是我心里面没有立即的这么多的批判，这么多的看法，我只是观察到了，我看到了，观察哈，观察，观察跟我开始跟他连结，透过我的负面情绪跟批判跟他连结是两回事哦。我观察只是看到了，可是我没有让我的感觉跟他的感觉接在一块，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只要他的感觉我不接收，我不要把它收下来，对我来讲好，起码就不会变成一个问题。我只是观察到哦，他在生气耶，他在生气，那我当下可以怎么样？我选择靠近，或是我选择先离开。可是各位，你知道什么叫自然的罪恶感了？自然的罪恶感是你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效益，这个效益引起你的心里面的不舒服难过，于是你离开了恩宠的感觉，所以你会难过，那难过之后你会想要再回到恩宠里面，对不对？好，那你就看到啊，我为什么会做错这个事情，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够了，我看到了，大家懂我意思吗？我看到了就够了，于是你很自然的你下一次会避开重蹈覆辙。可是什么叫人工罪恶感？人工罪恶感就是把每一个发生的事情你都投注了很多你的情绪感受，你都跟它连结了很多好坏对错的批判，你都把它形成了一个问题，于是这个问题接着问题接着问题，好，我们说叫做人工的罪恶感。好，你就一直没完没了咯，十年以上了，你还是不断的在为当时的情况在自责，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它还原成它就是一个现象，现象是什么？它就发生了嘛，它发生了，哦，我知道了，会不舒服，我下次不要再犯了，然后这个感觉就过去了，它就是一个现象，只是轻轻碰到你，你看到了，然后它就走了。可是当你有好多你的想法啊，你的很多的想法所引动出来的很多的情绪在跟它一直不断的搅和着，你来我往的嘎作会啊，结果这个结就紧了，越紧脱不开，问题越大了，就变成仿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 我在讲课的时候，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最后有一个就是他们教师会的会长哈，一个很资深的老师，哎，你知道他们这个学校好可爱哦，你就会看到三代同堂，因为小的时候念这个学校嘛，毕业之后出去念书回来当老师，啊，那当老师的时候他就会遇见他以前的老师了嘛，后来他自己的小孩子也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啊，所以因为华文学校就是那几所，所以只要你是华人想要念华文学校，你就会在学校里面看到三代同堂，啊，再等一等就会有四代同堂，啊，那他们在这个去年是不是还哪一年哈，最近这几年他们办了一个哦，万人的聚会活动，好，就是把他们所有的学生毕业的学生啊都聚集在一块，上万人，他们在学校的操场上万人，可是他们那时候在 FB 的时候在连结，哇，一两天就迅速冲到6000人8000人，结果突然第三天就被关起来了，美国那边的那个总部把 FB 关掉，看他们聚众太快，速度太快，就把它关掉。他们试了第三次才成功。好，那因为他们还动用了在美国的关系，好，去跟他们的总部讲，他们只是他们的老同学想要做联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这个毕业的学生把它找回来。结果上万人，哇，好壮观哦！在学校的操场，他们地上还铺了那个薄的木板，然后一个桌子只要坐10个人的话，那10000人，比如说10000人，你看多少桌？1000桌，很壮观，有没有？很壮观。那他们都很开心，好，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学校很好玩，好像三代同堂。好，那有一个老师，就是他们里面很资深的老师，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哈，他说他曾经问了一个老师了哈，也是来上课的老师，说他有一个学生啊，那他就是那种很顽劣分子，很容易暴怒的小孩，他说我用了一个很刺激他的语言刺激这个孩子，于是那个孩子就暴怒，就要动手打他。在这个时候刚好来了另外一个男老师，结果一拳打在那个老师身上，好，替他挡了这一拳。那他要问我的是，他这样子做对不对？就是说他激怒了那个孩子，他故意用语言来激怒他，后来让那个学生发脾气暴怒动手，结果是打到另外一个老师。他这么简单问我，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事隔很多年，后来他说这个孩子他现在已经在哪个大学念理工学院了，还不错，好，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怎么样哈。可是他在强调另外那个老师私底下他在问他啊，那个老师跟他讲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好，你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好，那我当下就知道了，各位，他在表达什么？我刚才讲的人工的罪恶感，有没有？这么多年了，这个老师放在心上耿耿于怀，他做错一件事情，他对这个学生他做错了，所以他很想再找一个人问说，我真的错了吗？他想要干嘛？他想要释放他的罪恶感，对不对？可是我当下，好，我就看到了，我说啊，这个老师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因为你就是希望好老师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得正确，这样子才能够把学生带好。于是你是一个对自己很严苛的老师，你不容许自己犯错，于是这件事情成了他心理上的阴影这么多年。好，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顺便讲了自然罪恶感跟人工的罪恶感。好，那我说，老师，你只要知道你是带着善的意图去做了这件事情，你并不是故意要惩罚这个小孩，你也不是故意想要去否定这个孩子，所以你没有问题，你没有做错事情。哎，你知道我讲完他当场流眼泪啊。好，一个老师当场就哭了。哇，他旁边的那个也是一个老师，女老师，也是老师了，很了解他，哇，就替他感到开心。那我在想，他心里面这个结，人工的罪恶感放在心里面放了多少年。后来我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我现在看到现场好多老师眼眶都红了。所以老师是一个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犯错的职业，对不对？没错哈，刚开始当老师压力有没有很大？ 然后做学生的一个啊一个模范呢。所以老师们看到自己内在有很多自己觉得好像很糟糕很黑暗的那一面的时候，他的那个自责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大。他会觉得我是老师，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哇，就更大的罪恶感，我这个什么邪恶的脑袋，我怎么当人家的老师，好像觉得自己不够纯洁，就不可以当人家的老师。好，结果我觉得蛮高兴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我们的赛斯心法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简单的几句话的解释，我相信这个老师心结打开了。哦，哇，我就看他很不好意思在那擦眼泪，他可能已经责怪自己不知道责怪多少年了。好，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又请他上来分享，哇，他后来就来握我的手，就很感谢。好，他终于领悟到，其实好，这个每个人都在学习，你选择当老师，你选择当妈妈，你选择当爸爸，你选择当任何的角色，各位你也都在学习，你从来不会是从头到尾你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妈妈完美的老师，你根本就是人。所以后来我又跟他们强调，好，其实我们在做新时代的生命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首先每个人好要还原他就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性别男孩女孩，再其次才是他的性别角色啊，才是他的角色。所以你要先还原他就是一个人，人所要的一切都一样，不会是因为你是老师跟学生你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个渴望是什么？那就是人类最公平的地方啊，你渴望就是被爱嘛，被了解被支持。好，你希望能够常常回到一个恩宠的感觉里面，那恩宠的感觉来自于没有罪恶感，你心里面并没有老是挂着自己做错了哪些事情而不原谅你自己。假如你不原谅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回到那个恩宠的感觉里面，假如你没有办法回到恩宠的感觉里面，你也不可能给别人真正想要的那种爱啊，那种协助那种关心啊。所以我在跟婉晴谈的时候，我希望首先第一个他能够先释放自己心里面的罪恶感。孩子今天身体造成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并不是说你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妈妈后来才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好，我觉得这个罪恶感要拿掉，因为妈妈也在学习。好，那第二个都是人嘛，孩子是人，妈妈是人，爸爸是人，每个人都是人。那人内在里面他所要经历的一些人生的经过，好，他所渴望的被爱被关心被支持被了解，能够轻轻松松度日的这种心情跟渴望其实都一样啊，都一样。所以孩子想要一个比较轻松的要什么能够有什么的生活，难道爸爸妈妈不想要吗？也想要吗？可是问题在于说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能力，那爸爸妈妈要负责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爸爸妈妈也有他的人性上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能够供应孩子到什么程度。好，那当然又跟他有没有做擅长的事有没有做喜欢的事情有关系，对不对？好，那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我为了要养家活口，我再也不能够做我喜欢的事，我只能去做我看起来还算擅长的事情。好，因为我要赚钱养家活口。可是从这样的一个开始一直到过程里面，你一直在做着一个养家活口的责任，可是你没有办法做你喜欢的事情，你的心态早就不平衡了，对不对？再者，假如家里面有一些变故，好，只有一个人在赚钱，好，假如说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负起家庭的责任，那么在负责任的这个人他心里面就更不平衡了。好，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内在心理状态，我们又如何真的能够给孩子他所要的那个所谓的他要什么就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满足？那你觉得能够怪自己吗？你能够一直怪你自己没有做得更好更圆满吗？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都要去探讨什么叫做宽恕？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最不容易原谅的人都是自己。好，那我曾经也讲过，我们对待好我们这个最差劲的对待的那个对象啊就是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真正的好好对待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最多啊，最严苛。好，所以我刚才讲，我后来发现哇，所有人的一个状态啊，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把看到的现象 投射了很多我们自己内在的不平衡，于是把一个现象，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现象，来来去去的现象，就把它停留下来变成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哇，层层叠叠的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就越来越复杂了，就越来越搞不清楚了。好，后来这个大问题后来就形成了我们说身体看到的一个毛病。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婉清也好还是任何人，好，我觉得家庭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状况，跟着不同的角色所撞击出来的很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家人一起开始共同学习的好机会，绝对不是只有孩子学习或是父母亲去学习。那当然我觉得父母亲学习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比较好，这个心智发展也比较成熟，所以当父母亲好好的学习，他就可以不知不觉的在影响他的孩子，在教导他的孩子。而同时最重要的，好，我们并不需要把孩子所有的一些不完美哈、不完整，所有的缺憾，好，所以他要什么我没有办法给他，我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家庭，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他的需要，就变成是我的不对，好，我觉得这都会形成人工罪恶感，他就会慢慢变成一种一直在循环的自我责备，那反而对这个孩子对这个家庭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大家觉得呢？好，你请说。
各位大家好哈，有一个路上的狮子呢，然后他跑到海边去玩，
很可爱哈。我每次讲课，然后就会有一段故事这样子，寓言故事很好。
然后遇到了一个海上的狮子，海狮呢，两只狮子相谈甚欢呐、啊，那就结为好朋友。然后就说了，好，以后有问题的话就互相帮助啊，那这样子好不好？那很好，对不对？好，那有一天路上的狮子啊，那碰到野牛，那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然后这个路上的狮子呢，就一直叫海上的狮子来帮他。那个海上的狮子在那边跳啊跳啊跳啊，那这两个狮子呢，跟野牛打完架之后，那路上的狮子就很生气，就跑去问海上的狮子说：“我现在跟人家打架的时候，我叫你来帮我，你怎么不来帮我啊？”这个狮子说：“有啊，我一直要帮你啊，你没看到我一直跳来跳去，就是叫你把它带到水里海里面来，我一定帮你啊。”有可能吗？是不是一个路上的一个跟海上的可能两个扯在一起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体会得到，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那我们要如何去发挥它的独特性？所以说同样的，那我们就在刚才就在讲啊、叫做你的专长跟你的喜欢的事情，那既然是你的专长，应该也是经过一段很时间久远之后才变成你的专长。那有时候既然是你的专长，为什么不会把它变成你所喜欢的呢？有些时候这好像只是一个转个念而已，可以把它变成你的专长，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你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啊，一个很好的情况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其实假如我们在细细的探究哈，有些人对他来讲很擅长的事情哈，他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就是他的潜能，就是他的能力很容易，他觉得很容易，好，所以也往往觉得他不算什么，所以他的注意力焦点始终还是在追求着一个他想要，可能对他来讲会更有感觉更喜欢的事情。好，那这有时候就会面临到，比如说假如这个孩子很擅长理工，可是他其实很喜欢文学，那你看父母亲要他念什么？理工嘛，理工才有前途嘛，对不对？理工比较能赚钱嘛，啊，你整天念那个中文小说能干嘛？顶多成为一个教书的人嘛，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你看怎么抉择？怎么抉择？那这个孩子，他也许哈，小孩子比较冲动，喜欢选择喜欢的嘛。他一定会想要选择喜欢的，可是父母亲就是比较会去估算嘛，估量，啊，他会去计算， 他觉得你还是选理工啊，将来才有出路啊，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往往可能哈，只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像刚刚这位同学讲，每个人有他的独特性，有你个人的特别的能力，好，有专属于你这个人的特质，他可能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一个特质，甚至可能是一种能力，好，是一种才能，是一种可以去发挥的才能。可是往往啊，你看不到自己这个才能，因为你擅长，你就不觉得它算什么吗？好，那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再去寻找你觉得对你来讲比较有挑战或是比较不擅长的事情。可是你会说，因为我很喜欢他，好，我要去追求。我在想，他喜欢文学，也许他也可能走这条路，真的也就是能够教教书已经算很不错了。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啊，他可能也写不出一个什么太了不起的著作，可是他很喜欢。你看，一个价值观就来咯，只要他不可能成为什么家，可是他非常喜欢，那你要不要鼓励他？就像我儿子在唱歌剧，我就心里想，我知道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兴趣而已了。好，那时候他刚开始喜欢唱歌剧，我就哇，就开始在幻想，哇，变成那个，不要讲 Pavarotti 了，那个不可能了哈，那个卖手机那个叫什么？他后来参加那个比赛出得名的，哎 ，Paul 是不是？啊，他也胖胖的嘛，壮壮的，哇，看到他能够出名，我就想说，哎呀，儿子啊，有一线希望。后来我终于听到他唱歌给我听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哎呀，有个兴趣也是不错的。我打从心里面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天分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很挣扎，天哪，你还要花这么多时间花钱去继续上吗？啊，你继续去学声乐，他到现在还在学声乐，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放弃，啊，跟他的这个意大利歌剧的老师变成好朋友了。那虽然我打从心里面知道顶多就是这样子了，呵呵，偶尔有机会，以前念书的时候还上台去表演一下，啊，但是我那时候就说，我花这么多钱你都从来没有唱给我听过，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我生日到了，我说你一定要唱首歌给我听。于是呢，他就非常认真的啊，而且很严肃的，我都不敢笑，因为我曾经笑过，他就再也不唱给我听了嘛。所以我就非常严肃的听他唱，他就唱了三首歌，但是我真的心里面完全明白，也不过就是个兴趣，我可以当兴趣。那我觉得这个明白，哎，我觉得他有个兴趣很好啊。可是，万一你的孩子都是兴趣没有专长，啊，每样东西都喜欢，但是都不是他擅长的，好，那你要不要让他花这么多的时间只是去做他喜欢的事情，而老是做不出个所以然来？写小说成不了气候，唱歌唱不出个名堂，啊，假如就算是去工作，啊，可能也不是在他工作岗位上面能够成为一个什么领导人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好，你看比如说你哈，你可以做一个翻译，他喜欢运动，他很棒，他找到了一个桥梁，他可以翻译有关于运动的文章，极其的口译，啊，可能为播报棒球，对不对？可以播报棒球啦，播报什么什么的哈，极其口译。那假如说县府一直都成不了名呢，啊，就是一份工作，可是是一个有兴趣的工作，然后呢可能赚来的钱也可以温饱而已，你要不要持续下去？要，对不对？好，我们给你鼓鼓掌，是很了不起哎！我们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做啊？很了不起。因为运动棒球是他最喜欢的，即便他，我说假设了，假设哈，即便假如他去当口译，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口译员，偶尔还可以去打打棒球。啊，然后养几个孩子组成一个棒球队是不够的，现在不太鼓励太多人口哈，啊，那你可以跟别人的小孩组成棒球队，啊，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生活，可是他在过他起码他现在知道他喜欢过这个生活，各位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就牵涉到价值观咯。可是假如你的孩子或是你亲近的人，好，假如或者是 他都在做他喜欢的事情，他的你说不是生产，我们就要讲不是生产，可能他能够赚到的钱仅供糊口，可是你觉得他有另外一个专长，他可以去发挥，但他说我不要，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来，各位，你要不要支持他啊？你会不会支持他？现在会点头哈，别人家的小孩子我都会点头。好，有的时候真的在你的身边，他就是一个挑战咯，是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问题咯？现象是我就让这个现象自然而然的发展，它是问题是什么？我有我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情绪感受在反应。现在大家了解这个分别了哈。假如我把它看成就是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你顺其自然，送你一句祝福还不错，来，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的，然后你就跟他脱钩咯。假如这是你的孩子的话，你也没有烦恼，没有替他在烦恼咯，因为你看到的叫做现象，他喜欢做他事情，这是他所选择的一个现象。可是我害怕，我担心，我想游说他的时候，这个现象会变成我的问题了。现在大家听懂了哈？啊，所以有一句话就讲，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还是老天爷的问题。好，这个世界上就有三个状态，一个就是别人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那个叫现象。一个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可不可以把它看成是现象？可以，好，可以，现象就不会自责，不会有罪恶感，你就看到我有这个状况，那我去看它，顺利的话就解决它了，它就变成一个现象了。我跟大家聊这个是一个蛮简单的去区辨的一个方式。每次碰到一个状况来了，你就问你自己，你看到是一个问题还是看到现象？看到现象，哦，好，祝福他，你就走人了，懂了吗？就不再继续挂钩了，不要继续再跟他纠缠不清了。只要你一眼看到就是个问题，哇，也许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学习，一个学习机会来了。嗯，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哈，等一下我们来看书。